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南海封关到光刻机复刻，习近平能成事吗？第二个是中国空军进入多事之秋啊。第三个是川普电视讲话。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面对低迷的民调和2026年中期选举的危机，美国总统川普12月17号晚上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极力为自己的经济表现辩护，他还把物价高物价的问题归咎于拜登啊。那么川普的讲话不长，只有18分钟啊。那么 CNN 报道说，川普没有像往常那样频频的偏离主题，而是紧盯提稿器啊，很快的把稿子念完，语速比平时要快啊。川普说，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经济比大多数民众认为要好。川普反复强调，他自己已经成功的把物价压低了。川普讲话的时候，美国网友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和网络直播的弹幕上不断的打出啊。Liar, 撒谎。ABC 指出，最新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并不支持川普的说法。那么2025年9月和2024年9月比较，那么美国的电价涨了 5%， 房租涨了 3.4%， 生菜上涨 4.2%，鸡蛋下跌 1.3%， 二手汽车卡车涨了 5%， 机票上涨 3.2%， 保险健康保险 4.2%， 托儿所的费用啊，就托儿所和费用或者学前教育上涨 5.2%。 川普把经济和大规模驱逐移民挂钩啊。川普说，驱逐移民能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住房和就业机会啊。那么川普在讲话中承诺啊，美国经济明年会好转，他的政策会让物价出现大幅的下跌，但是川普没有讲他用什么办法让这个物价下跌。川普还宣布向140万军人发放这个1776美元的支票啊，那么资金来自进口关税啊。那么尽管川普描绘了一个繁荣的图景，但是民调却显示出另外一番景象。路透社和 Ipso 12月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下跌到了 39%， 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第二低的支持率。那么川普的支持率最低是11月最低 38%。 路透社说，川普支持率下跌是因为民众不满意川普处理经济的方式。民调结果显示，只有 33% 的美国人认同川普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创历史新低啊。有 57% 的美国人不认可，并且对生活成本表示担忧，而且认同川普在经济方面表现的共和党人从月初的 78% 跌到 72% 啊，创今年的新低啊。那么这一项调查是12月11号到13号进行。那么川普这次用了传统的话语体系啊，就在年终啊电视讲话非常少见啊。那么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四年当中，他都没有发表过年终电视讲话啊。川普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网红啊，他是通过互联网自媒体来获得他的权力地位的啊，因为没有人比川普更厉害。所以他一直是通过互联网直接跟他的支持者 MAGA 沟通。所以呢，当你看到川普出现在电视讲话当中，这就是传统的话语体系当中，说明什么？说明他觉得他原来的那套系统没用，否则他不会在电视讲话中出现。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的内部指导文件显示，川普政府计划对归化美国公民启动大规模剥夺公民身份的行动，就是你已经归化了， 你不一定安全，因为后面有东西跟着你啊。这标志着川普的移民强硬路线从打击非法移民进一步蔓延，延伸到了合法移民的群体啊。那根据这份下个星期要下发到美国移民局各地办公室的文件，那么相关机关在2026财政年度需要每个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100到200起剥夺公民身份的案件啊。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的话，那么剥夺美国公民案件的数量将会成倍的上升啊。官方数据显示，从2017年以来，美国每年剥夺公民的案件只有120起，一年只有120起啊。那么新设定的月度目标就是100到200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单月的案件可能一个月就比过去一年的总数还要高啊。这意味着政策正在升级啊。按照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剥夺公民身份只适用于极少数的情况，主要是入籍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或者涉及到极为具体而且严重的违法情形啊。那么移民法律专家指出，把这种原本很少动用的法律手段变成常态化的执法工具，可能会波及那些在入籍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无心之失的规划公民，或者在一些合法移民群体中会制造普遍性的焦虑，因为你拿到了身份你也不可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会找你麻烦，说你有问题，把你的身份剥夺掉。报道指出，过去一年川普政府持续收紧移民政策，他不仅强化非法移民的执法，也在合法移民和难民体系中设置更多的障碍，包括南部边境庇护令，暂停境内的庇护申请，以及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入境限制。移民服务局把这一轮行动定性为反欺诈执法，那么强调重点是针对非法或者不当获得公民身份的案件，尤其是过往审查过于宽松的时期入籍的行为。就是你以前你入籍那个时候很宽松啊，那不行，我还得查一下。那这并且表示将和司法部密切配合推进相关程序。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有2600万规划公民啊。移民局的统计也显示，去年有80多万移民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啊。那主要来自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多米尼加和越南。在被剥夺的公民身份的案件当中，当事人通常会恢复永久居民身份，就回到绿卡啊。你的身份被剥夺，回到绿卡，不会直接把你驱逐出境啊。那么这份新的文件是移民局2026财政年度工作重点的一部分，和行政管理以及高风险案件管控并列，明确把剥夺公民身份列为执法目标。那么司法部之前已经发出信号啊，这个表示将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入籍欺诈，而是在更广范围的违法情况下考虑启动相关程序。也就是说，我不只限于我们讲的仅仅是入籍欺诈，更广泛的范围之内都可能影响你的这个入籍身份。不过呢，剥夺公民身份的法律门槛依然很高啊。那么相关程序，你要剥夺一个公民的这个身份，你要通过联邦法院裁定啊。那么政府需要提供清晰而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当事人非法获得了公民身份，或者隐瞒了重大事实啊。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从90年代到现在，这类案件都不多啊。最高法院也经常强调，公民身份在美国的制度当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不会被任意撤销啊。 川普其实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已经想这么干。那么司法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十几起这个剥夺公民身份的案件，而且胜诉率比较高，但是整体规模呢仍然远远低于川普政府的新的指导文件规定的目标，就一个月要100到200起。法律界普遍认为，就算案件提交的数量大幅的增加，但是真正能够成功的剥夺公民身份的程序也会面临一个漫长而且复杂的司法挑战。不过整体来看，这份内部文件释放出的信号非常的清楚，川普政府正在重新划定公民身份的安全边界，他把移民执法的重心从边境和非法移民进一步的推进到对既有公民身份的系统性审查。我之前讲过啊，有一些网友说川普做的对，只针对非法移民。我当时我就讲，非法移民是开始，最终要落实到哪里？最终要落实到你身上。为什么？就算你有合法的身份，你也会被对付。为啥？因为川普是反移民，以反移民的倾向是不管你是合法还是非法，都是他的目标。只要你不是白人，你都会被针对啊。这是第二、第三。解放军的采购网12月15号发布关于采集军队空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公告说，凡是参加过空军部队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评审专家、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代理人，还有军队内部人员，都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也来实名反馈问题。请公报就列出了受理邮寄的地址、联系人和受理的电话，受理举报日期截止日期是明年的6月30号。南华早报报道说，这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具体的军种侦缉腐败线索。那么2023年7月，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公告，公开征集军备这个武器装备采购和招标违规腐败线索。当时的公告采集的线索是从2017年10月到2023年7月。那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他的任期正好，他担任这个装备部的部长，装备发展部的部长的时间正好就是2017年9月到2022年10月。所以呢，他征集的时间范围正好是他任期的范围，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就是对着他来的。那么装备发展部征集腐败线索之后，李尚福、魏凤和包括火箭军的司令员李玉超大批将领就纷纷落马。那么你看到空军就开始出现了，空军开始针对空军的这个腐败线索征集。那最近一段时间就频繁传出空军将领出事的消息，空军上将、装备发展部的部长许学强没有参加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还缺席了11月在三亚举行的福建航母的入列仪式啊，所以基本上有人就说他出事了啊。另外还有消息说，这个空军司令长丁球12月在接受留置调查，而且当时他心梗去世，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空军肯定是多事之秋啊。这个采集公告说明了这一点。这是第三、第四。联合早报报道，临近岁末啊，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各地发生了十几起这个讨薪事件啊，讨薪的方式包括堵路、包括堵门、包括停工、包括网络平台发帖。12月15号广西百色高速公路有十几名工人堵路讨薪。12月13号湖北省汉川的一个公司叫 浩哲服饰公司的工人讨薪啊，然后没有结果就堵路。12月14号到15号大庆的建筑工地由工人为了讨薪在塔吊上啊停留了一天两天一夜。12月17号有建筑工人发帖说工地要钱一年比一年难啊，那么2021年工资都没要到啊，到2021年的工资到现在还没要到啊。那么农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由来已久，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共产党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每年年底都有一个什么欠薪专项行动，但是还是没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因为欠薪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啊，就是共产党不给钱啊。这是第四。日本文春周刊报道，中国水军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动信息战，造谣说高市早苗担任总务大臣期间收受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赠送的珠宝，还夹着几百万新台币啊。这是中国水军还造谣说高市早苗的祖先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士兵。那么推特也好抖音也好流传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有一名这个日本兵正要对着中国平民斩首，水军说这名日本兵就是高市早苗的祖先，叫高市立彦啊。那么这张照片在抖音上有7万多个赞啊。那么 B 站出现了自称是日本女大学生的频道，频道的内容同样是骂高市早苗啊，不过频道里的用语和字幕明显是出自中国人的手笔啊。日本防卫研究所的专家坂田江史表示，中国发动信息战的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诽谤抹黑那些对中国不利的人物或者是政党，第二个是煽动日本国内舆论对立，削弱日本社会的凝聚力啊。那么这是第六。香港零一报道，香港医务卫生局12月18号发布了第一份中医药发展蓝图啊。习近平喜欢中医啊，迷恋中医，所以李家超就跟着拍马屁也搞中医啊。那么香港医务卫生局在新闻记者会上反复强调，要依靠国家的经验和资源，你就没经验又没资源，你发展什么中医啊。那么这份中医药发展蓝图涵盖五大领域，中医服务、中医专业、中药发展、传承文化、走向世界啊。那么蓝图还提到8大目标、20项行动。那目的是要把推动中医全方位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就不断的提出要振兴中医啊，那么要中西医并重啊，让中国人去打中成药，把中成药注射，疯狂，非常疯狂，干很多这样疯狂的事情。所以结果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的情况就是中医药挤占医疗资源的情况。那你去现在去看，你去医院开药，一大半的药都是中成药啊，那就出现了什么降压药不降压、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医药要不要发展？中医药发展，但是不是这个路子，不是共产党的这个路子啊。共产党的这个中医药发展的路子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有挣钱啊。这个叫什么，那个疫情期间的那个，忘记那个名字了，不说了。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南方司令部通报12月17号在东太平洋对所谓的毒品走私船实施打击啊，击毙了船上4名男性。美联社指出，美军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毒品走私的指控。那么从9月2号开始，川普政府已经对所谓的运毒船发动了26次攻击，至少有99人死亡。就在12月17号，美国众院否决了2项民主党发起的限制总统军事行动权的决议。这是第七、第八。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国际协力银行12月11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 印度连续四年成为日本制造业最看好的海外市场。印度的得票率达到 61.8%、排在第二是美国，比美国高两倍多。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电机电子领域得票率将近 80%、那么美国排在第二名，比2024年上升了一位。那么这是24年以来，这是去年以来美国得到的最高的位置啊。那么中国是从第六位升到了第五位，不过它的得票率只有 16.6%， 创下了历史最低值啊。排在第三到第四的是越南跟印尼啊，中国在越南跟印尼之后啊。那么这项调查是去年7月到9月进行，一共收到了500家日本制造企业的回复。这是第八、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科技副总理裴庆勋12月18号在大韩商社的商会的活动中说，中国可能会成为比美国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竞争对手。裴庆勋说，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投入巨大，成果显著，但是中国同样不容小觑，甚至可能成为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裴庆勋认为，韩国可以在中美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可以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第一或者第二梯队。他要求韩国企业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据市场制高点。这是第九、第十。彭博社报道，谷歌12月17号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中国网络诈骗集团团伙达库拉，指这个网络诈骗团伙开发这个恶意程序恶意软件，购买了这种恶意软件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大批量的发送这个诈骗短信或者制造虚假网页，窃取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那起诉书指出，达库拉团伙在七个月之内就盗取了70万张信用卡信息，其中就包括40000个美国人的信用卡。谷歌说，达库拉团伙的诈骗行动一度占到所有钓鱼短信的 80%， 涉及到犯罪团伙达到600人。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抱歉我们今天晚了，非常抱歉。为什么晚了？因为我们这篇稿写了很久，所以晚了，向大家抱歉。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海南封关到光刻机复刻，习近平能成事吗？我们今天这个字还写错了，海南封关的南海封关。那么2025年12月18号这个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新华社报道，进口征税商品目录货物流通税收政策禁限清单，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海关监管办法等一系列封关政策以及配套文件徒步实施。那么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投入了万亿的资金来建设雄安新区，号称千年大计，现在烂尾。那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再搞一个新项目，海南自贸港没有人看好但习近平不这么看他派副总理何立峰参加海南自贸港的启动仪式。何立峰指出，海南自贸港是总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中共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他说，海南要做什么呢？要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然后这个何立峰 视察了海南自贸港的货物通关、反走私联防联控、离岛免税政策实施的情况啊。那么重要门户，你看何立峰就看了这点东西，内容真的不太多啊。那么解释一下什么叫封关，很多人以为把这个路封起来，不是，封关其实是海关的概念啊。海南就全岛成为一个叫什么呢，成为一个叫境内关外的区域啊。也就是说从行政区域的角度啊，海南是境内啊，在中国境内，但是从关税区的角度，海南成为关外。所以呢，这就是海南全岛零关税政策的法律框架，所以它要封关，封关讲的就这个。所以新华社也说，封关不是封闭，是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啊。那海南省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说，封关之后，海南的免关税商品的目录有6600多种啊，零关税水平达到74%。那加工增值超过30%，销往国内大陆还是可以免关税啊。所以其实呢，海南所谓的优惠政策差不多就这些啊，差不多就这些。为什么优惠政策不多呢？优惠政策不多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改革开放47年啊，大部分的优惠政策都已经普惠化，就是大家都有。啊，大家都有，海南原来就有，你怎么会？所以能给海南找到的优惠政策就不多啊，本来就不多。那海南真的能不能借自贸港起飞呢？啊，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会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号啊，所以呢，12月18号。被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纪念日，海南选择这一天启动自贸港，当然它寓意就是要改革开放，要做改革开放的门户啊。海南从80年代到现在，这40-50年，海南搞了很多概念，什么国际旅行港、旅游港，各种各样的东西，搞了很多。炒卖土地呀、啊，搞很多，无一例外全部失败，啊，全部都失败啊！而且海南搞这些各种各样的概念，坑害了无数的年轻人，啊，所以呢，海南自贸港有多少人相信，我不确定啊。这是海南其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信用不足，当年骗了太多的人。骗了太多的人，现在你再上一个自贸港，相信你的人就不多啊。那现在海南有什么呢？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海边有一堆房子，还有一群东北人啊。第二个是海南有一个名声不大好的旅游业啊，有没有制造业？没有。有没有服务业？没有。有没有金融？没有啊。那你的自贸港要装什么内容？你自贸港你得有内容啊！啊，海南的人口1000多万，1000万出头，不是1000多万，是1000万出头一点，啊，海南本身的市场腹地非常有限。海南的北面是雷州半岛，雷州半岛是广东的，但是是广东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所以海南是没有依托的条件。啊，它跟澳门、跟香港、跟厦门不一样。厦门依托台湾，这个深圳依托广东，依托香港，都是个很发达的经济体。海南没有，海南基本上是孤悬大陆之外，啊，所以基本上你要把海南变成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这显然比这个雄安新区还难100倍，为什么？经济是个活体啊，你要有生生不息的机制，你没有这个机制，你不断的往里面投钱，只要钱一停，就算房子盖起来，钱一停它就死了啊。当年天津投了很多钱，滨海新区， 滨海区，你现在去看看天津的滨海新区，死城一样，雄安也是一样，房子盖起来，机制没有形成，它没有，它不是个活体，它不是个活体，你钱一没有了，一停下来，它就死了。海南也一样，你要是把房子盖起来，你没有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哎，海南沿海边上那群房子现在是什么？是活体吗？不是，死城一样啊。所以很多人，还有很多人一提到海南就说黄赌毒，搞黄赌毒。黄赌毒的体量太小，你比如说澳门几十万，搞起来很爽，为啥？黄赌毒一搞，马上毒就不行了啊！黄赌一搞，马上，澳门的收入很高的啊，澳门政府很有钱啊，为啥？经济体很小，可以搞，你上千万的人口怎么行？不行，你指望黄赌毒，那都指不上啊！所以我们看不出来海南成为经济门户、改革开放门户的一个条件和它的内在的因素。不过呢，三亚有个榆林军港啊，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军港，南海舰队、航母基地都在三亚的榆林军港，就它有非常大规模的设施。海南这个位置呢，我们虽然讲孤悬岛外、孤悬大楼之外，但是海南这个位置呢很重要，它是扼守南海的入口，它直接对着中南半岛，这边是对着菲律宾以及东出太平洋的入口啊，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出口。所以从战略上讲，三亚的榆林军港基本上是中国控制南海和东南亚整个的这个战略中枢。所以南海在经济上我不觉得它有太大的作为，但是它在军事上和地缘政治上有很高的价值。所以我的看法是，习近平搞海南，搞什么所谓的自贸港，并不是为了经济上的目标，经济上目标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啊，因为搞活海南，就算你海南又火了又咋地啊，你能火得多火，你才1000多万人口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的想法就是海南把它搞活络一点就行了，他要的还是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作用啊，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海南本身也搞不起来，就没有他，我刚才讲分析来就是海南本身搞起来也，你搞了这四五十年搞成啥样？搞不成啥样。所以我不觉得中共对海南有多大的期望，否则就派个何立峰去啊，你怎么着也派个政局常委去吧，派个何立峰副总理去啊。当然如果你把海南把它放大到更大的范围来看，它跟什么有关？跟台湾关联上。那么把它跟台湾关联上，它的战略价值就更大。因为海南远离美军基地，美军主要的军事基地还是一个在韩国，一个是在日本，它的西太平洋的主要的据点是在日本跟韩国。所以呢，它在海南就远离这个军事基地。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亚的榆林军港能够提供这个，能够给海南带来的更大的利益。所以这是海南封，所以海南封关这件事情，我觉得在经济上抱有太大的期望值是不现实的，我也觉得也不大可能。不过说到台湾呢，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是吗？美国新的对台军售啊。美联社报道，美国战政部12月17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新一批对台军售啊。那么8个武器项目总共是110.554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美国规模最大的对台军售啊。那么中国反应似乎很强烈，这也是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第二批对台军售。11月14号川普政府已经批准了另外3.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这就是两批啊。 那么这批武器装备包括82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还有就是420套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超过40亿美元。这一项40亿，82套海马斯，厉害吧？你看乌克兰战场到现在乌克兰有多少？5套。这上来就给82套，我之前已经订了多少套我忘记了。然后是60套这个帕拉丁自行榴弹炮，还有炮弹系统，履带车40亿美元，60套帕拉丁啊，榴弹自行榴弹炮啊，还有是反装甲型的无人机系统10亿美元，战术任务网络军事软件10亿美元啊，这才是够重要的啊，这是重要的啊，这10亿美元重要的啊，标枪、陶式这个导弹啊，就是肩扛式的导弹7亿美元。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的零部件9600万，鱼叉导弹的升级套装9100万，还有600M 跟700M 巡航导弹系统啊。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军售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支持受援国持续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并维持可靠的防御能力，同时有助于维护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台湾国防部对美国对台军售表达诚挚的感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台独势力大肆挥霍老百姓血汗钱，购买武器，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挽救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命运，只会加速把台海推向兵凶战危之境地。他还说，美方以武助独，只会引火烧身，以台制华绝对不会得逞。基本上你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叫军费开支，你就知道他说的是啥。台湾赖清德政府承诺明年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台湾 GDP 的 3.3%， 并且在2030年达到 5%、啊。那么赖清德总统上个月宣布400亿美元的特别军事预算，用于从美国购买更多灵活机动的武器。那么这项预算会在2026年到2033年8年间分期拨付。那么基本上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史上最大规模，说明两件事。第一，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准备迫切感增加啊，因为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武器装备，我为什么把这武器装备详细的念给大家听，它根本不需要放在一起买，不放在一起卖啊，因为它没关联，你放在一起卖，一下子110亿这么大金额，中国那边肯定是炸啊，炸也卖，说明什么？说明他这种紧迫的心情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吸收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他调整台湾的防这个整个的战略，军事战略啊，一个是非对称战力，以前都是上坦克、导弹啊，这个火炮、大炮、重炮，现在不上这些，不上这大玩意儿，都上这些无人机系统、非战力系统啊，作为新的军事方向。那么三联新闻报道说，国防部今年六月份这个提交给立法院的美国对台军售执行情况报告，那么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这份报告发现，美国欠台湾的武器装备有多少呢？21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还没给他，钱给了，东西没来。其中包括什么呢？56枚滑翔炸弹，原来是23年交付，到现在要延迟3年，到明年才能交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100枚响尾蛇导弹，本来说是现在拖延到2030年才全面交付。2020年曾经当时是要给 F-16V 装的一个这个征兆夹舱，侦察用的那种夹舱， 装在下面就可以拍照侦查用的。那么今年才本来是2020年要交，到现在才给，拖了五年。那么问题美国到底是不是做不出来呢？当然不是，有的是有的不是。主要不是，为什么？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装备全部都是美军最先进而且正在用现役的武器装备。只要国军不投降，国军不投降，只要国军满怀斗志满怀战斗意志去真打，认真的打，把解放军打得满地找牙，这一点都不意外。你要知道 F-16 战机，不是 F-16V 啊，千万别搞错， F-16V 跟 F-16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质的战机，就是美国把 F-16 扔到飞机坟场已经扔了十几年的战机 F-16 战机给了乌克兰，还只给了十架，起能起飞的可能 就有几架，俄罗斯战机就不敢起飞啊。然后美国给这个榴弹炮给他们现战场的这个战这个777的战榴弹炮，炮弹还不给那么多，结果俄罗斯打成啥样？三年俄罗斯死了100万人，海马斯火箭炮在乌克兰战场神一样的存在，而且美国就是不给他炮弹。国军这边不一样，美军用什么国军就给什么。所以台湾国军的问题不是武器的问题，也不是战术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是斗志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策略就是我武器卖给你，但是呢我在确认你不会投降之前，我先不给你东西啊，先不给东西。一方面是防止这个武器机密的泄露，这个共产党这个特别会搞第五中队啊，又搞间谍渗透啊，我就武器先不给你，等到你台湾内部协调一致，真的愿意拼死一搏，我武器才放行复运。这要你要是早早的把武器运过去啊，解放国军啊，叫齐装，整装齐全。投降了，解放军过来完整的接受美式装备，美国吐血都没用，对吧？所以美国不那么着急把武器给他，道理就知道，把所有的手续全部办完，东西慢慢复运，看看你的态度是什么。问题来了，习近平知道这些吗？习近平知道这些他还会打吗？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光刻机。路透社前两天有一篇报道说中国复刻了芯片制造的设备光刻机。那报道说这个中国有一个芯片光刻机的曼哈顿计划，而且说它的原型机这光刻机的原型机今年年初已经完成了组装，目前正在进行测试。那么而且说这个项目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从2019年就开始搞了六年国家级战略行动，谁是主角？华为唱主角，华为调了几千名工程师，而且调动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来做这个项目，有鼻子有眼。报道还披露说中国如何做技术突破一些细节啊，什么人才招聘300万500万签字费啊，购房补贴啊，华人专家还允许他保留双重国籍，这就老外思维啊，这老外思维，中国人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什么双重国籍，我要办事特事特办，哪会有什么双重国籍的，没有这个问题啊，这都是老外思维，什么零部件的什么获取啊，一个什么这光刻机不是有那个镜头嘛？什么光刻机长春光机所公关，然后去二级市场收集旧的这个阿斯麦尔机器的零部件，还去冒充什么去跟尼康跟佳能去买等等，这老外思维。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根本没有账，没有负担， 用穷尽一切办法去搞，什么违规不违规不存在啊，还去逆向工程、逆向开发、逆开发啊，说是有100名应届毕业生组成的团队，专门负责拆解和重新组装这个组件，而且每个人工位上方就有一个摄像头，记录全过程啊。如果你成功复原，可以有中奖啊。然后他说，这个中国政府的目标是2028年可以工作，可以生产芯片啊。但现在又说了啊，不行，2028年可能不行，2030年更现实。他最后他说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完全用国产机器制造先进的芯片，把美国完全踢出供应链啊。中国造出光刻机不是路透社报道，今年年初3、4月份就已经有这个消息啊，我没报道，我们当时没报道啊。为什么呢？这篇报道有两个 bug， 有两个基本的 bug。包括之前的报道也有，之前报道没这么多细节，没这么多，没这么多这个内幕啊。第一，中国在2019年就搞了一个秘密的曼哈顿这个光刻机计划，而且是个国家级的战略计划，就逆开发光刻机。这显然这个记者不了解中国的芯片发展史啊，不了解芯片发展史，他不知道，他可能太年轻或者他没接触。我知道呀，我知道呀。你要讲中国的芯片产业，你就要讲什么呢？大基金啊，大基金，大基金反映了中国整个的芯片产业发展的过历程啊，你就知道讲习近平。在2019年就部署了搞这个逆开发阿斯麦尔的光刻机这件事情就是个 bug。 为什么？我讲给大基金，大基金，中国的芯片产业就是从大基金开始。大基金的全称叫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大基金的第一期是什么时候？2018年到2014年到2018年，就他说的2019年前一年，大基金那个时候就是大基金刚刚开始。刚刚开始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啊，谁都不知道。那个时候还在搞什么呢？搞什么什么电路板、印刷电路设计、封装测试。那个时候的在2014年到2018年之间讲的是这个层面，芯片在讲的是这个层面。第二期就是2019年，就是这个新闻说的2019年他投的是什么？大基金的第二期投的是什么？芯片厂，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啊，这是第二期。2019年那个时候中国在连滚带爬的建芯片厂，芯片厂造芯片，到了第三期才想到要搞光刻机，要搞 EDA， 这些光刻机那个时候才发现，哦，我做芯片我要光刻机，那怎么办？从2024年开始，大基金开始投，跟光刻机跟 EDA 这些工具卡脖子工具有关。为什么？因为2018年中美贸易战，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战，贸易战打起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就受限，所以那个时候就投了什么呢？投了什么华星鼎新啊，这个等等封装厂啊，就开始投这些封装厂。所以2019年那个时候中国可能想象得到要搞光刻机吗？那个时候连封装厂都没干好，中芯国际还在干啊，中芯国际还在挖台湾人去帮他搞这个办那个厂。如果习近平在2019年就已经暗暗的部署了一个曼哈顿计划的光刻机，他这么有远见，这么有卓识，这么有意志，中国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这是第一个 bug， 是时间上。 2019年肯定是不对的。2019年你要是经历过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国芯片发展的过程，你就知道20年中国是不可能想到要个，就是2019年还是幼儿园，你怎么可能想到读大学甚至读研究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逆开发光刻机。而且这篇报道上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华为动员几千个工程师，这个上百个这个大学毕业生，他都是这篇报道都是用人来解决这些问题。哎，几百人上千人，幼稚。什么叫幼稚？如果芯片的问题是人数的问题，那芯片对中国来说，光刻机对中国来说早就不是问题。光刻机的问题根本不是人的问题，它是技术的问题。什么是技术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芯片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设备。那个设备是专门为这个芯片这个零件设计的。然后你再去搞这个设备，这问题是一串的你都做不出来。你一串的设备都要搞。可是你做这个设备的时候，这个设备有零部件你还是做不出，还是不行。因为你这个设备里面有些零部件你又没有。所以呢，实际上技术讲的是什么？技术讲的是你全部都能够做出来，这才叫技术。逆开发中国以前很擅长做，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制造业或者是在电子行业很普遍的一个行为。因为无论是工业品还是电子产品，它都是标准件。它都是标准件，工业标准件，电子产品的标准件，电容器，这个电容器有规格，我用的这个电容器那就是全部都是这个规格。你只要知道它的原理，你知道它的零部件，而且你知道它的这个装配方式，你就可以复刻。所以你把它拆开完了以后，你把它装回去，你就逆开发成功了。装回去然后还能运转，那你基本上你把这零部件找来，按照你原来拆装回去的方式再装一遍，这东西就搞定。光刻机就不是呀，光刻机它零部件不是标准件，它也没有标准的操作模式。核心的问题是它还有一套自己的操作系统。你见过他们讲操作系统吗？操作系统是灵魂。很多人以为是这个元器件那个元器件灵魂，核心不是的。中国连微软视窗都做不了，这种工业级的操作系统提都没提。光刻机开玩笑，你相信吗？我觉得很多人理解都没办法，理解都有困难。这跟战争的问题是一样的，战争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很多人把战争看上去什么？战争看上去是人和武器，我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和训练过的人，然后加上我足够先进的武器，我战争我就打赢了。不是这样的。战争的核心，当然武器很重要，人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系统。战争核心，军队的灵魂是它的系统。中共经常宣传美军是少爷兵怕死，说明什么？说明解放军还处于农耕文明时代的军队，他是靠拼命去打仗。美军是工业文明下的战争能力，那是什么？那是战争机器。他的作战系统根本是解放军这个物种无法理解的事情，它不是个东西，它不是完全不是个东西。你去看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它是怎么训练，它是怎么运作的，它完全不在一个同样的层面。解放军天天在那装模作样弄个大屏幕，然后一堆士兵每个人面前就放个这个电脑屏幕，还能我就信息化，那不是信息化是不是目的？信息化还是手段，还是你整个系统的问题。你想一下。中国的空军要跑到西方去找他们的退役的飞行员 去做他们的教练，你知道意味着啥吗？中国空军有多少年历史？这么多年历史，他连自己训练飞行员的系统他都没建立起来。你说他有打仗系统，能建立成啥样？你想一下，你都知道，理解吗？他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大家千万不要理解。你想一下，俄罗斯军队号称世界第二，他在乌克兰战场上三年死了一百万，他的对手是谁？他的对手是乌克兰。乌克兰要枪没枪，要弹没弹，啥都没有，跟他打。为什么能打？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西方提供武器。什么武器？就是我刚才讲的 F-16 扔到坟场，扔了十几年都不给他的武器。之前连武飞机谈都战机谈都不要谈，只是乌克兰的军队被北约改造了三年，只改造了三年时间。乌克兰人能打仗，整个苏联红军最能打仗就是乌克兰军队。老实讲，那是乌克兰人是真的能打仗。这是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俄罗斯打成这样，没有川普的帮忙，没有拜登半年不给武器弹药，俄罗斯早打败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差别。美军改造国军改造了差不多20年，之前根本动不了。为什么？马英九真正动手，真正能够切实改变的是从蔡英文手上。蔡英文手上到了赖清德手上见效。美国海军陆战队包括美国陆军在台湾都有训练，专门训练的部队帮台湾国军改造。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埃布拉姆的坦克现在到了吧？为什么现在才到？你改造完了呀，你给之前给他也没有用啊。所以你就知道整个系统完全是不一样。这跟什么有关？这就像光刻机是一样的道理。你可以复刻一个什么呢？你可以逆开发一个电冰箱，你可以逆开发一个这个微波炉，但是你甚至可以逆开发一辆汽车，那都是工业品。但是你逆开发光刻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反映什么？我们再翻过来讲，习近平为什么是烂尾帝？大家为什么知道为什么？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干的这些事情，他都是按照共产党的权力机制来行事，他的逻辑是权力逻辑。权力逻辑是什么？权力逻辑就只要我力气够大，要么把你打死，要么把你打活，没有不成功的，只要我力气够大，这就叫权力逻辑。习近平就是这样，权力逻辑，我只要力气够大，我只要把钱给的多，砸的多，这个雄安就建起来。但是习近平干的所有的事情有一个条件很重要，叫市场经济条件。你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它的经济规律，它的社会规律和你权力逻辑就不同。所以你力气再大没有用，你的权它是按照权力逻辑来行事。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遵从经济规律，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它就不成。它为什么烂尾？烂尾的原因就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军队也是这样，光刻机也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海南也是这样，习近平仍然是按照权力逻辑来做事情。海南会成吗？我认为海南也不成。当年光刻机，当年不是搞光刻机，当年搞芯片，投几万亿下去搞芯片，出来个啥？中芯国际、长江存储，你上万亿的投资搞，买都够了，买都够花够用了，你去投资干啥？出来了吗？没有出来。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世界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你做事情要符合规律，不管你不符合规律， 你的力量再大也不管用，你可能短期之内看到某些效果，但是这些效果并不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效果和事情本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题目就叫习近平能不能成事，我认为他成不了事。所以我为什么没有报道路透社这篇报道，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我们知道这件事，外面是在传。因为我再举一个例子，工业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工业文明的特点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可逆的，所有的进程都是可逆的，不存在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否定工业文明就意味着你没办法得到工业文明下的整个的产业链。这就是芯片，当年芯片说啊，中国搞的芯片，你芯片怎么运作？芯片里面是有操作系统的，你芯片不是说我把芯片做出来就行，不是的，你芯片要用，它里面还是要操作系统的，你有吗？你还是没有啊。那么所以工业文明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所有进程都是可逆的，可逆可顺，它才会成长起来，它才是个生态系统。好吧，我们就不讲了，我们以后再讲吧。那我们下面互动啊，互动，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抱歉，我们今天晚了这么多啊。明谢可可粉，谢谢啊。情况今天听说浙江省乐清第二中学一个学生把老师给捅了，以前是学生跳楼，现在开始更加极端反抗。OK， 观点没有现代法治和货币自由兑换是不可能搞得起来的。OK。观点没有法治和民主，经济永远是计划经济，完全没有任何竞争力。这太绝对了，这太绝对。改革开放47年，中国经济无论如何都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一个范围之内的存在，建立了中国的经济基础。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讲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些经济成果是保不住的，你看习近平就保不住了啊。观点海南的问题不是政策不够激进，而是很多产业天然不适合隔着一片海生长。那就建个桥呗，挖个隧道呗，不是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海南哈，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车去海南。你开车去海南你就知道，你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不会是问题啊。观点美军驻防对经济是好的，恒西赫如果没有美军应该是个小渔港。是的。情况梅雨老师，美军对台湾默默的付出比台面上宣传的多得多。当然当然啊，这个加山基地啊什么的啊，因为这些事情只能私下做不能说。例如上周有个货车司机朋友就拍一些纪实照片给我看，内容是港口旁两仓库的军火装了3台20吨卡车，由梅雨老师压车梅雨老师啊，送到北部军营。是的，美军跟国军之间的联系比大家想象的要密切的多啊，密切的多。我有个朋友就是海军陆战队，他在台湾待了3-4年吧，训练台湾的特种部队啊。他说台湾人还是胆子小，还是不行啊，还是。跟美国海军陆战队那还是差得远啊，差得远。美军很厉害的，美军很厉害的，这不是一般的厉害。很多人就以为美军就是靠那个武器装备，不是。那很多人讲英国，我看过一篇文章讲， 那英国军队看见美军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美军的装备看像看电影一样。英军啊，英国的军人啊，看美军，他们是同行，他很清楚他的战斗力有多强。观点不光是看光客机还是军队，需要的都是人才而不是奴才。对，对，没错，官本位之下必然全是奴才。所以在这种落后的环境下，中国不可能有任何技术的突破。你看一下中科院的院士是怎么产生的，你就知道中国在科学领域和技术领域，或者叫科技领域，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就是你就会知道美国的科技行业、科学行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也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中国人不满意，但是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是物种之间的差别。完美的，鲁迅说过，完美的苍蝇还是个苍蝇，有缺陷的勇士还是个勇士，这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啊。观点开发其实就是软件和硬件的区别，硬件可以照搬硬套，但是软件没有严谨的底层支撑，只会是个花架子啊。情况徐波那一期让我想起了一部70后80后成长时火爆的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啊，对，一个富豪以正义的名义繁殖了100个儿子，对 啊一样的啊，并把他们通通炮制成为孤儿，让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走上擂台，和自己来自各国的亲兄弟血肉厮杀，只为了之后可以盲目崇拜自己的女儿雅典娜，为她和所谓的正义献身。小时候看不懂，觉得血腥凶狠。2020年疫情期间再重看这个漫画，把我恶心坏了。不晓得徐波有没有受这部变态漫画的影响，感觉徐波是把自己当成那富豪和雅典娜。请问王老师，中共扶贫的真相是什么？我认为是面子工程。不对，不是面子工程，是政治工程。不是面子工程。很多人喜欢把中国人的这种好大喜功讲成是面子，其实不是。中国人一点都不，中国不在乎面子。中国人从来不在乎面子，全是里子，没有面子的问题。面子是假的啊。扶贫是什么？扶贫是要建立一个逻辑。什么逻辑？我的体制是优胜的逻辑。习近平通过扶贫工程来建立一个什么他继续执政的理由，理解吗？所以一个是小康社会，我建立了小康社会，所以我可以再干一届。所以小康社会其中配套就是扶贫。你小康社会了，你怎么还能有贫困人口？你就不能有贫困人口嘛，对不对？所以小康社会是一个宏大叙事，扶贫工程是为了满足这个小康社会这个宏大叙事做的一个注脚啊，所以他投入很大的资源去做。小康社会只为了一件事，他连任，理解吗？他连任，他建立一个宏大叙事，这不是面子，这全是政治利益呀。情况，我妈妈八月份患了带状疱疹，国内医院开了好几种不同的药啊，她按时吃都说不管用。我从美国带回去的止疼药 Costco 买的最常见，她说很管用，以后国内亲人用的药只要不是处方药都要靠从美国往回带。我来美国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在美国吃的所有的药都管用啊。我这冬天了身上痒，你去 CVS 买那些止痒的膏一查就不痒了。就是你发现原来药是管用的。你在中国是经常是医生给你开个药你吃吃看，医生的说法就是你吃吃看啊，你就回去吃，好像还不大行啊，那我换一种你再吃吃看。中国的药是这样的。但是我来美国真的是痒的药真的管用，头痛药真的止痛啊，它真的管用，这是我很大的体会。说明什么？ 草台班子吧，我说草台班子吧。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